所以我要稍微的解释一下什么叫摩尔维亚教会。我曾经提过，说是威斯里约翰，那么因为坐船到美国去传福音，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在整个路上呢，大西洋呢就遇到风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就发现呢，有一般的基督徒，大概二十六位，那么在这个下有上舱有下舱嘛，因为他自己是圣品人，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住在上舱。那么然后呢，因为那些德国人没有那么富裕，又是基督徒，他们也要把福音送到美国去，那么结果他们住在下舱。等到最重要关头来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羞惭，威斯里约翰，他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就在最重要的关口就显出我有很多的学问，而且我也读了很多的书，当大学的时候他们也用希腊文在那里交通，在那里祷告，哪一样东西不比别人强，但他觉得有一样东西他没有的，就是他们有的平安。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威斯里约翰虽然到美国去传福音，但是你知道他还没有得救，或者说没有被主复兴起来，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他们学的，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叫摩尔维亚弟兄们，而且又是德国人，那怎么回事呢？摩尔维亚人应该是捷克斯拉夫人才对啊，那怎么会讲到是德国人呢？所以这里面当然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普通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摩尔维亚教会的复兴，那这个复兴并不在捷克斯拉夫，这个复兴呢在东德。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稍微的告诉弟兄姊妹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最后终于把国士拉带到中国，那不光这样，光是摩尔维亚大复兴给中国带来很大直接的影响。那么等一等，我想我稍微的今天和明天，我想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因为实在说来，你会注意到今年我们也讲教会历史，就像去年一样，原则上是第二批次，但是你知道圣灵的带领不叫他重复的，虽然同样的事，但是不叫他重复，因为很自然的，这一次我们接着第四座原则，然后很自然你就看见说圣灵一步一步怎样做，然后第一百年是在传教士人中间做，然后第二个一百年你看见就在教会中间做，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主在中国有一样东西是西方没有的，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开倒车，千千万万不要说现在我现在请了一个大博士来，他可以说在宣教上在传福音上很有研究的，是很有研究不是头脑的，还有呢就着西方来讲，今天还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作像中国那样的做的，那么这是圣灵做，这不是人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一我们一定要知道主在中国做了些什么，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有一件事我们要承认，要谦卑，就是因为我们是很晚很晚福音登陆，所以一登陆你看见那个福音真理就是光就很强的，那慢慢慢慢主在中国有特别的带领，叫那光越过越强越过越强，所以整个中国变成个处女地。教会有两次的机会，第一次的机会就是等到英国人他们终于移民，就移到了什么地方，移到了新大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移民潮，有人告诉我们说从英国那个时候，特别是他们五月花号到了这个美洲大陆，那么到处都是印第安人的，但是很稀奇吧，你没有想到后来就变成今天的美国，那么经过多少年你就知道不知道有多少移民移到那里去，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要去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要出埃及，所以真正背后的动机是出埃及的动机，他们觉得整个英国就像埃及，那么整个的国家教会就像法老一样，所以现在他们要出埃及，那么整个横在他们面前的大西洋就是红海，那过了红海呢就是旷野，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两次非常重要的机会，那个机会是什么？ 就是说在福音还没有在新大陆登陆以前，还没有登陆以前，欧洲特别在撒迪的教会，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有圣灵的改革没有错，但是那个分裂是空前的。所以很多人就笑说，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就一个，但是自从改革以后，你看一分裂再分裂再分裂。所以等到福音真的在美洲大陆登陆的时候，那是圣灵一个难得的机会要重新开始的。所以不错，过去的储蓄仍旧可以传到美洲大陆，但是没有理由大家可以再分门别类了。所以新兴教父到美国，他有很大很大的愿望。新兴教父在历史上是难得看见教会合一的一位弟兄，他认识教会，他认识圣徒的合一。所以他到了美国不久，他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呢？他觉得今天难得主给新大陆一块处女地，如果大家忠心的话，今天你在英国可以是英国国家教会，你可以是改革宗，可以这个可以那个，但是现在你已经到了美国，圣灵有了新的起头，那么就是难得的机会，你应该回到圣经。那在过去不能的，或者在欧洲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有历史的原因，但是没有理由在美国的新大陆圣灵不能做一个全新的工作。所以我们相信说，如果弟兄们当时忠心的话，菲拉切菲已经在美国出现了。菲拉切菲曾经在英国开始，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实行菲拉切菲，在英国是难的，因为已经是四分五裂了。那么你如果起来向着中心的话，人家要说你是没有宗派的宗派。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到了新大陆，如果大家没有想到说我们来是把我们的聚会带来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你一定讲过一句话很好的，他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千千万万不要设立你自己的聚会，你要寻找弟兄才对。这个就是当时有一班弟兄们叫联合弟兄们所给我们的教训，不管到哪里，你要知道你一定要去寻找那些弟兄姊妹，一直等到你找不到了，一直等到你觉得大家都不对于主的话没有兴趣，对于主的见证没有兴趣，那个时候也许主就借助你做亚居拉百居拉，也许有一些的开始。但是呢，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管了，我不管到哪里，我就把我在原来地方的东西就搬过来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所有的灯台都失去它的特色了，所有地方都失去它的特色。为什么？他们不再直接向主负责，现在只要向那完全跟着工作来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是在美国差一点，可以说主可以在那里做完全完全的工作，那是一次很大很大的机会，但那次机会失去了。圣灵有第二次的机会，那就是福音在中国登陆。那么因为整个中国的土地，中华的土地根本是个处女地，意思就是说他们许多人根本不信主的，所以慢慢慢慢你福音传了，那么见证就起来了。我们没有理由再分门别类了吧？你不能说现在因为我们是从这里来的，因为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所以在这里就输入了一个美国，因为我们从英国来的，所以就跑出个圣公会来，没有这个可能。如果你真的跟随主的旨意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你要知道说为什么圣灵选在这个时候，就是等到所有的在撒迪里面，特别在过去教会里面所失去的，因为撒迪是恢复的意思嘛，能够恢复的完全。起初的时候呢，你看主的话很清楚，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什么意思？不是没有起头，都有起头，都没有结尾，明白吗？因信称义有起头，但是没有多久，大家只是喊口号，你活不出那个生活来。所以要紧的在哪里？就是说圣灵的工作是要得着 圣灵要做的，所以在这里有完全的恢复。等到完全恢复以后，才有腓立帖腓嘛。所以腓立帖腓乃是个团体的见证。我们知道说，在撒迪那个见证是个人的见证，少数人的见证，这是主托付给你的。但是最后主的目的要得出一个团体的见证，那是腓立帖腓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主的福音送到中国，当然是骑在撒迪的肩膀上，但是最后的结果应该是腓立帖腓才对。那么这个就是神当初如果神的儿女忠心的话，这个腓立帖腓的光景应该在美洲大陆是已经出现了的。那最痛心的就是许多人，尤其在英国，那么这班弟兄们应该是知道什么是腓立帖腓的，结果他们到了美国分裂的更厉害，你在这条街，我在另外一条街。所以后来葛兰弟兄就说，他说我们是为着合一的见证而蒙主呼召的，结果我们的分裂比别人更厉害，这是羞耻的事情，是完全的羞耻。这就证明说，我们还是可以挂那个牌子，我们表面上还是对的，但是已经失去了，已经变成老底家了，已经不是腓立帖腓。所以腓立帖腓是一条道路，是我们要走的，但是腓立帖腓不是我们的标签。你千万不要贴标签，你说我们是腓立帖腓，别人不是，你就已经不是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到敬虔派，我们目的就要看圣灵怎么样，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他怎么样做恢复的工作。然后在那个胜利的水流里面，你知道说现在郭士拉就来到中国，所以他在这里传福音，就他这个整个的做法是完完全全是敬虔派，完完全全就是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做法。那么不要忘记读教会历史，把福音送出去，送到世界各地，一个教会光是一个单一的教会能送出传教送去最多的是摩尔维亚教会。大家不要把历史读错了，今天所谓的威廉凯瑞，我们叫这是传道会，这是差会，很有名进信会的差会。当时的这个所谓进信会的差会，他如果要学习怎么去布道的话，他是和摩尔维亚教会学的。所以大家要记得，所有今天什么宣教的查什么这些等等等等，你没有人能赶得上摩尔维亚。因为当时你就看见在哪里，在天主教没有错，有耶稣会啊等等等等，但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那真的能够把福音送到各地的那是摩尔维亚，是摩尔维亚大复兴以后。所以等一等我们就看见摩尔维亚一面来说借着郭士拉把福音送来了，那另一面不要忘记你看他就直接在很多地方就影响了中国。所以我们等到这一次快结束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应该看得很清楚主在中国所走的路是个什么样的路。所以读教会历史要记得，一面我们是读历史，但另一面如果弟兄姊妹忠心的话，你们是在写历史。那么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肯向主忠心的？如果我们在这样四分五裂下去是没有路的。你看见了，好不容易在中国有了一点路，结果一个大家不忠心的缘故，你坚持一点我坚持一点，为着蒙头我们可以分，为着波比我们可以分，为着任何小事我们都可以分。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今年弟兄会的分裂也没有这么厉害啊。弟兄会的分裂的的确确是真理，你看它真的是真理，明白吗？但是许多时候动不动一不对了，好了就分了。年长的跟年轻的有代沟，那么弟兄姊妹，年轻的多读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有了，就轻看年长的，这自然就会有，这就许多代沟就出来了嘛。所以如果这样下去，大家不学功课的话，这样骄傲，那个灵根本就不是腓立帖腓的灵，那个灵根本就是老底家的灵。所以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能够再自我陶醉了。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圣灵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从历史上得了教训，我们就希望我们再不要重演悲剧了。实在说来，主在今天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根本是弟兄会的翻版，完全是弟兄会的翻版。你如果把弟兄会历史稍微多读一点，你就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历史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所注意的历史是圣灵解释的历史。圣灵怎么解释改革运动？就这世界来讲，改革运动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因为自从这个整个文明的世界是改革运动带来的，